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9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鲍荣。本期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创业栏目带您看看纽约市的家族企业罗氏祥报公司。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跟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举行峰会，而维也纳或许可能成为峰会的地点。佩斯科夫星期六说，两位领导人今年三月谈过峰会的事，还提到维也纳可以作为会谈的地点。不过佩斯科夫说，关于峰会或者是见面的地点都还没有做出决定。他说，目前还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或者是谅解，也没有进行详细的讨论。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青岛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白宫说，川普总统在七国集团峰会上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进行了良好的会谈。虽然在七国峰会前夕，川普总统和其他G7国家领导人进行了言辞交锋，但是消息来源说，川普总统和其他领导人的会见有礼而得体。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五晚上发表的书面声明说，川普总统在和特鲁多总理会面时强调，他愿意与加拿大共同努力，以实现两国间自由、公平和对等的贸易。桑德斯的声明还说，川普总统和法国总理马克龙进行了有成效的会谈，两人讨论了贸易、伊朗以及川普总统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的会见等一系列问题。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中国政府的黑客攻入了美国海军一个承包商的电脑系统，偷走了大量的机密信息。华盛顿邮报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说，黑客攻击发生在今年1月到2月期间，盗走了614000兆4节的信息，包括一种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开发，以及2020年装备在美国潜水艇上的计划。其他被盗走的信息包括潜水艇的信号和传感器数据，有关密码系统的信息，以及美国海军的一个电子战图书馆。华盛顿邮报还说，数以百计的机械以及软件系统的详细信息也被黑客盗走。四名美国参议员星期五联名致函美国总统川普，呼吁派内阁级官员参加定于6月12日举行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新馆的落成典礼。卢比奥、英霍夫、加德纳与柯宁四位共和党参议员在写给川普总统的信中说，为全面落实台湾旅行法，我们敦促您派遣一名内阁级官员参加2018年6月12日美国在台协会新馆的落成典礼。有媒体分析说，川普政府可能不会派现任内阁级高官参加落成典礼。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为了鼓励艺术，纽约市政府开设了一个艺术材料行，把纽约市居民和企业的闲置物品甚至是废品回收起来，然后再把这些材料免费提供给当地的艺术团体和公立学校用来艺术创作。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纽约市几万名学龄儿童无家可归，亟待援助。一种有血有肉的素汉堡异军突起，说什么也要试一试。另外，古典音乐进入农贸市场，高端艺术融入人间烟火。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在纽约市，一方面房租上涨，另一方面市政府又在削减公共住房的开支，结果当地无家可归的人数激增。据估计，在纽约市区有将近8万名无家可归者，其中有3万多名是学龄儿童，他们遍布纽约各地的公立学校。一些纽约市议员和教育活动人士举行集会，呼吁市长白思豪向这个特殊的学生群体提供帮助。
来自布鲁克林区的民主党籍市议员马克·特雷格在集会上说，纽约市有120多所公立学校里至少有50名无家可归学生，这些学生在学校里获得必要的咨询和辅导至关重要，但是市政府并没有划拨足够的资源解决这个问题。
Our budget has blossomed by the billions。
纽约市财政预算以数十亿美元的幅度增长，如果市长为了解决老鼠问题可以花钱订购薄荷香味的垃圾袋的话，他一定可以拿出700万美元让更多的社工进入学校。
Am I right about that?
在市长白思豪提出的总额890亿美元的2019财年预算当中，无家可归者服务项目的拨款增加了3亿8000万美元，但额外拨款的绝大部分将用于支付无家可归者庇护所的运营费用。目前纽约市公立学校系统总共有43名经过专门培训的社工，负责为无家可归学生提供学习辅导、心理咨询和其他支持。特雷格市议员提出的700万美元额外拨款将使服务无家可归学生的社工人数增加一倍。白思豪市长承诺最早在今年7月为公立学校增加10名社工。
10 does not get us where we need to go. We need to be at 100 to really get...
增加10名社工远远不够。纽约的公立学校系统需要至少100名社工才能帮助这些学生完成作业，帮助他们面临无家可归带来的情感和行为问题。无家可归学生平均每年更换3个学校，仅仅把他们搬离庇护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总部设在曼哈顿的研究机构儿童贫困和无家可归问题研究所2017年发表的报告说，无家可归状态对学生课业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
We see that young students have trouble getting to school.
我们的研究显示，无家可归学生更容易缺课，他们更容易在学期中间被迫转学，他们的课业表现更容易落后于其他学生，他们比其他学生更容易留级。在5年级后，这些学生在纽约州的能力测试中更加容易达不到标准。
By the time they reach fifth grade.
来自纽约市第33选区的民主党籍市议员史蒂芬·莱文说，纽约公立学校的学生群体有1/10的人没有固定住所，在无家可归学生数量集中的学校增设社工可以缓解教师和行政人员的压力。
They need somebody at their school that they can...
这些学生需要有人在学校里倾听他们的感情、恐惧和挫折，需要受过专门培训的人了解他们的处境，事实证明这是有帮助的。
儿童贫困和无家可归问题研究所首席政策分析师肖阿摩亚说，增加社工数量只是帮助无家可归学生克服困境的第一步。他建议纽约市教育局修改目前的公平学生拨款方案，把无家可归学生人数永久性纳入拨款标准。
When it comes to this question of whether schools and
在学校和社区是否有足够资源的问题上，把无家可归学生人数纳入公立学校拨款分配方案是最关键的一步。
And a critical step that we need to take.
今年早些时候，有30多名纽约市议员联名致函市长白思豪，要求市政府在2019财年预算案中增加3030万美元。专门用于支持无家可归学生较为集中的公立学校。
一种有血有肉的素汉堡在美国异军突起，这种汉堡完全由植物做成，味道却跟真的牛肉汉堡一样鲜美。你一定会说不可能，没错，它就是不可能汉堡，已经得到4亿美元的投资，不仅在美国的素食市场上炙手可热，而且正在向全球进军。
一片片汉堡肉看上去鲜嫩多汁，在烤架上发出嘶嘶的响声，还流着血水。不过这种汉堡完全是以植物为原料。不可能汉堡是由加州硅谷一家名叫不可能食品公司生产的，这家公司已经获得美国、中国和香港几个大公司的4亿美元的投资。投资者说，这种汉堡可能会给我们的饮食带来革命性的改变。这里是不可能食品公司在加州奥克兰建造的新工厂，汉堡肉由小麦和土豆中的蛋白质组成。新工厂投产后，把原来的产量提高了250倍，为全美几千家饭店提供产品，还计划向全球销售。这家工厂每月生产140万磅汉堡肉， 大卫·李是不可能食品公司的总裁。
There are four major natural ingredients in the
impossible burger. 不可能汉堡中有四种原料，有从小麦中提取的蛋白质，就是我们长期在吃的，有土豆里的蛋白质。2%的土豆蛋白质起到粘合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烤出来的肉有紧实感。另外，椰子精油会让汤汁饱满。最后还有一种特殊的原料，只有我们独家所有，那就是血红素。
椰子肉可以模仿天然牛肉中的油脂，当汉堡肉在烤架上烤的时候，就会发出嘶嘶的响声，形成焦脆的口感。鲜美的肉味来自从豆类植物中提炼出来的血红素，血红素分子存在于动物肌肉中，给素汉堡带来血肉的颜色、嚼劲和香气，让素汉堡以假乱真。公司的市场战略是首先向厨师提供，而不是超市，让餐厅把这种肉烹饪出特定的菜肴。大卫·李说，现在素汉堡肉已经供不应求，生产一个不可能汉堡所需要的资源只有一个牛肉汉堡的一小部分。很多爱吃肉的人说，他们更喜欢素汉堡。不可能食品公司已经在香港投资。
You'll see soon enough as we expand.
我们正在扩大生产，你很快就会看到素汉堡。不可能汉堡不仅在美国受欢迎，在香港也做成美味包子、美味馄饨或者美味的肉丸，可以用各种方法来满足爱吃肉的朋友。
美国著名的美食餐厅 Umami Burger 已经在出售不可能汉堡，让客人流连忘返。2016年，国际高档酒店管理公司 SBE 成为 Umami 餐饮业集团的主要股东，并且宣布要加快这家餐厅向全球进军。Umami 餐厅出售三种口味的不可能汉堡：松露汉堡每个14美元，全素烧烤味每个13美元，还有经典款每个也是13美元。洛杉矶的高档素食餐厅十字路口厨房也是出售不可能汉堡的先驱。厨师泰尔·洛南也是作家，他的《理智厨师》一书登在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他称不可能汉堡是划时代的产物。
不可能汉堡改变了人们对素汉堡的看法。人们原来以为素汉堡是一种酥皮式食物，可是不可能汉堡真的是为了爱吃肉的人做的，以顾客为主。虽然我们是一家素食餐厅，可是我们的顾客大部分不是吃素的。这种汉堡在爱吃荤的顾客中也非常受欢迎。
Our non-vegetarian customers.
洛南说，他的餐厅每天卖出大约60个不可能汉堡。他还用这种肉烹调出了一种开胃菜，叫做摩洛哥雪茄，在肉里加上调味品，蘸上杏仁酸奶一起吃。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卡车音乐会把高端艺术带进农贸市场。另外，堪称世界之最的太阳马戏团是怎样炼成的？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常有妈妈对孩子说，不要从事艺术，会吃不饱饭的。可见艺术是一条艰苦的路。为了鼓励艺术，纽约市政府开设了一个艺术材料行，把纽约市居民和企业的闲置物品甚至是废品回收起来，然后再把这些材料免费提供给当地的艺术团体和公立学校，用来艺术创作。这里应有尽有，只要你有想象力。
Materials for the Arts is a 40-year-old program, and what we do.
艺术材料是一个有40年历史的项目。纽约当地很多企业和个人把他们不再使用的东西捐赠给我们，我们把这些东西在仓库里陈列出来。仓库每星期有两天时间对会员开放，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免费获得这些物品，用于艺术创作。我们是纽约市文化局的一部分。另外，我们也从市教育局和卫生署获得部分拨款。
And the Department of Sanitation.
我们的会员包括当地的歌舞团、剧院，也包括纽约市的公立学校。
We run a workshop over the summer for teachers, and so
我们每年夏天为老师开办培训班。学员要在5天时间里创作一出歌剧，他们要自己制作服装、道具和舞台背景，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挑选这些东西。
Primarily the materials that we're looking for today are for that.
Mostly fabric.
我在挑选色泽鲜艳的布料。
So we're doing the Lowy Side.
我们要在5月27号参加曼哈顿下东区艺术节。我在为艺术节游行需要的服装寻找材料。
For the parade.
We're not open to individual artists, but an individual artist.
我们不对个人艺术家开放，但是如果一个艺术家是为某个非盈利机构创作面向公众的艺术作品，比如说社区壁画或者音乐会，而他的机构又是我们的会员，那么这个艺术家就可以从这里获得材料。至于捐赠者，多数人都是像你我一样的纽约居民，他们在清理住宅或者搬家的时候，发现有些东西不用了，就会送给我们。不过从捐赠数额来看，更多的物品是来自企业。
It's businesses in New York City.
We take everything. We take.
我们什么都要。我们相信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成为有价值的艺术材料。不过也有例外，我们不会接受日常衣物，也不会接受崭新的物品，因为我们认为这些物品可以送给其他社会服务机构，更好地帮助有需要的纽约市民。
Capacity in New York City.So we do programs with students across New York City. We go to schools.
我们还为纽约各地的学生服务，比如派艺术家去公立学校开设艺术项目。我们还会把学生请到这里来参观，并且在现场进行创作，帮助他们把材料再利用的理念融入艺术。
Learn about how reuse can be a part of art making for them.
That's a very sustainable thing.
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做法，因为纽约公立学校的艺术项目预算一般都非常有限。如果这些学校在课程中使用我们的材料，那么学生就可以在没有增加预算负担的情况下继续开发自己的创造力。
大家通常认为古典音乐是一种精英艺术，在音乐厅里为穿着讲究洗耳恭听的观众来演奏。可是有两位年轻的钢琴家正在努力地把这种音乐推广给更多的观众，他们在一个移动舞台上为大家免费演出，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卡车音乐会。
两个小时的钢琴练习是苏珊张每天的惯例。同样练习的还有尼克·鲁比。特别是今天，两位钢琴家有一场演出。苏珊和尼克把三角钢琴装上车后，就开着卡车前往演出场地，也就是巴尔的摩市中心的一个农贸市场。短短几分钟，卡车就变成了舞台，正好赶上午休和吃午餐的人群。
There's something about live music that is
现场音乐会的实质是建立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当你听现场演奏的时候，会感受到录音里没有的能量。
That you just can't get
可以把大家团结起来。对我来说，这才不枉此生。
苏珊来说，在卡车上演奏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感受。
Usually when we perform,
在音乐厅里演奏时，一切都井然有序，每个人都很安静。
街道上的车辆和嘈杂声并没有干扰他演奏。
Once I start performing,
一旦我开始演奏，我就不会去注意周围发生的事。
有人匆匆而过，两位艺术家也不会介意。
When people walk by and, you know, listen for a second and keep going.
有人走来只听一秒钟，然后就走开了，你肯定会注意到。可是只要有人停下来，哪怕一秒钟或是一分钟，也是很美好的。
Is a real nice thing.
I was walking to the market.
我到农贸市场来买香料，突然身后响起了普罗科菲耶夫的《灰姑娘》钢琴演奏，太奇妙了。
It was extraordinary.
卡车音乐会到农贸市场来演奏，让经理吉尔奇奥塔非常高兴。
We're always open to just bringing in things that will make it better.
任何可以改善、扩大和吸引顾客的活动，我们随时欢迎。
The dream is
我们的梦想是创造一个平台，不仅让我们，而且让更多的音乐家来分享技能和艺术。
这个梦想给了尼克和苏珊动力，他们开着音乐会卡车到全国巡演，把古典音乐奉献给城市里的观众。
世界上最大的表演团体之一，加拿大的太阳马戏团正在美国巡回演出。他的全新力作被称为 Lucia， 这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杂技表演，把观众带到一个虚构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光线、神灵和雨水相结合，庆祝墨西哥文化的美丽和魔力。我们的记者要带你到幕后去看看，地球上最精彩的节目之一是如何制作的。
太阳马戏团结合光、色、自然影像和超高的杂技，为人们呈现了一个又一个的视觉奇观。 Luisa 被描述为一个充满墨西哥色彩的梦幻世界。演员们说，他以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语言，用音乐和歌曲唤醒了人们的精神。
演员中有俄罗斯人、波兰人、法国人、美国人、墨西哥人、哥伦比亚艺术家。我在这里待过这么长时间后所学到的是，其实没有语言，语言真的是发自内心，是爱。有许多人来了不懂西班牙语，仍然理解这个节目的信息。这个节目要表达的非常深刻，非常漂亮。
参加演出的有来自15个国家的44位表演艺术者。太阳马戏团的第38部作品使用 Luz 和 Luvia 的主题元素，即光和雨，将观众带进了一个受到墨西哥丰富文化启迪的超现实世界。尽管主题令人振奋，但对于演员来说，演出却是玩命和危险的。杂技表演者马尔塔·汉德森说，任何时候都不能疏忽大意。
除非我们相信万无一失，否则是不会登台的。但是我确信，这对新手来说是很危险的。
这意味着数小时的练习和准备，从完善高难度动作到挑选和熨烫自己的服装，在幕后几乎没有休息时间。这些艺术家总是在训练，一遍又一遍地熟练他们的技巧，让每一场表演看起来都很轻松。巡演可以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生活，他们要前往几十个国家，在世界各地给观众带来惊心动魄的表演。但科尔尼乔说，这种生活也需要牺牲和承诺。
我们在每个城市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而且你真的有机会在城市生活，我真的很喜欢。
Lucia 未来几个月将继续在美国各地上演，然后将首次在墨西哥结束巡演。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太阳马戏团下一步将前往波士顿，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给在这一节目带来灵感的多姿多彩的墨西哥城进行最后的盛况表演。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在本期英语顿的开始，我们回顾美国及其盟国对叙利亚化学武器目标实施的打击，然后我们关注一下朝鲜半岛的局势。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为您带来一段不同寻常的视听享受。
美国国防部4月13日宣布，川普总统依照宪法赋予的权利，下令美军对叙利亚化学武器目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与美国和法国军队一起，在美东时间晚上9时，对叙利亚当局的3座化学武器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说，这3座目标分别是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一个化学武器研究中心、一个化学武器仓库和一个化武军事行动指挥中心。他说，选择这3座设施不仅因为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杀害平民，还因为攻击这些设施对叙利亚平民的风险小。美国、法国和英国4月14日向叙利亚的3个化学武器设施发射了105枚导弹，以回应据信其政府军在东古塔地区发动的化武袭击。不过，叙利亚政府一再否认使用禁用的化学武器。美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怀特说，美国与英法盟友精心规划了这次空袭，采取了各种措施，确保空袭准确击中攻击目标。美军联合参谋部主任麦肯中将在记者会上说，美国袭击了叙利亚化学武器项目的心脏。美军第二步兵师在韩朝边境附近的凯西营地举行了一个公开植树仪式。
我认为这棵树跟此前种下的那些树一样，都代表把我们永久联系在一起，并把我们的过去永远联系在一起的根。
美韩军演部队还举行了确定最佳射手的实弹射击比赛。凯西军营举行的活动显示出，今年到此为止，美韩两国军队是如何淡化有数千军人参加的军演中的进攻成分的。
这显然是向朝鲜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韩国和美国不愿意让局势进一步升级。
过去几年的演习都是在朝鲜日益增长的弹道导弹和核试验威胁带来的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举行的。美国在演习中也突出展示了具有核能力的航空母舰、轰炸机和其他攻击性武器，以显示对朝鲜的进攻以压倒性军事力量做出反应的能力。但这些核武器军备预计今年不会参与演习，因为外交进展在持续。为了实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4月底会谈以及美国和朝鲜峰会的举行，美国总统川普证实，他的政府正在与平壤接触，并预计在5月底或6月初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
我想双方都会有互相至上崇高的敬意，希望我们能够针对朝鲜无核化达成协议。
金正恩本周也在执政的朝鲜劳动党会议上首次公开承认即将举行两个首脑会谈。板门店在1951年成为南北双方为结束朝鲜战争而举行的谈判的地点之后，就一直是朝鲜半岛分裂的象征，也是众多跨境谈判的场所。在沿着边界线250公里长的严密设防的非军事区内，板门店是南北双方的士兵可以相互靠近的唯一地方。由韩战期间设立的联合国指挥部与朝方共同控制的安全区内有些蓝色小房子，但没有平民在那里居住。
这里的联合安全部队，今天大家看到的外面的韩国军人和美国军人，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双方对话提供安全保证。
板门店曾是多次跨境会谈的地点，包括最近这次计划中的韩朝峰会。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4月27日的会晤将在板门店内位于韩国一侧的和平会议大楼举行，这将是朝鲜领导人有史以来首次入境韩国。
双方仍在磋商一系列活动，例如两位领导人如何进入会议大楼，当然会有随员陪同，这些事情仍在谈判之中。
虽然板门店在严密控制下维持着和平气氛，但多年来不断出现孤立的冲突和暴力事件。最新的一起是去年11月，非军事区的安全摄像机录下了一名朝鲜士兵在试图跨越边境闯入韩国境内时，朝鲜军方向其开枪的视频。板门店附近的共同警备区也是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 2017年有10多万韩国人和将近3万名朝鲜人游览了该地。非军事区位于朝鲜境内的一个被称为宣传村的地方也供人游览，那里有一组色彩鲜艳无人居住的住房，韩国人称这是为了在贫穷的朝鲜制造繁荣景象。
住在纽约的罗女士经常到世界各地旅游，但是总也买不到一个方便实用的手提袋，于是她就和两个儿子一起创立了家族企业罗氏箱包公司，自己动手设计制造和销售款式独特方便旅行的箱包，弥补了市场的不足。
My name is Gary Bredo.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事，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 85%， 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自己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我在纽约市的布鲁姆街，我们要访问创办罗氏旅行包的德里克、海伦和简。当年海伦发现他想要的箱包根本还没有问世，他就召集自己的儿子来满足这个需要，这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道路。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
随着经济开始复苏，人们的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手提袋和行李配件的销售的年均增幅为 1.2%， 上升到92亿美元。而可支配收入增长估计将导致在奢侈品和旅游方面的支出的反弹，这将创造对行李类商品的需求。海伦罗似乎无法寻找到一件能够满足他旅行所有需求的行李箱，在经过一连串的反复尝试之后，他和他的儿子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不仅满足了他的需求，而且弥补了市场的不足。你是怎么参与这个做行李的工作呢？
当时是夏天，我人在北京，为一个产品设计研究顾问公司工作。我母亲她终于有更多时间自己做点事情，旅行什么的。她要找个旅行袋，看这个可以做这个用途，那个可做那个用途，但找不到一个能满足她所有的需要。我就半开玩笑地说，那么你为何不自己做个包包？
跟我说说从第一个概念发展到产品原型的过程好吗？
好，第一个概念其实是做研究。
所以我去了香港的机场、通勤地区等地方，我观察人们携带行李旅行的方式，还有他们使用什么种类的箱包。
下一步是找设计师。简有个朋友是工业设计师，他做出一份设计规格书，再下一步是工厂。而我们对工厂一无所知。我先生啊，大学时代的一个朋友呢，在香港，他在供应链管理方面的职位很高。我先生就请他推荐，结果我们找到了一家工厂。我们还发现选择别人介绍的工厂非常重要，因为不这样，你不会知道找到的是什么。我们非常的幸运，能找到一个愿意和我们合作的人。因为他们知道我们都没有做过生意，至于我们在最初的设计规格书、草图方面，则没有那么幸运。工厂不喜欢这个设计，因为他们也制造手提袋，而我们的手提袋功能更多。工厂的优点是他们那里有人设计包包，他也是业主之一，所以他跟我们一起工作。
我们实际上进行了七次原型设计，我相信我们的程序和他们的习惯很不相同。我们每次的原型设计检验都有人实际使用和测试，并取得我们可以据以调整的实际反馈，真正思索在旅行、舒适以及一切有待仔细考虑的事情。而大多数时髦品牌，他们也许进行三轮原型设计，而我们却要做6到7次，所以他们会想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
哦，你们做了6、7次啊？
是啊，我们做的比别人都多。
我从来没有找到一个袋子这么顺手，要怎样就怎样，简直十全十美。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用的包包，
令人难以置信的听话，口袋数量恰到好处，这里我可以放手提电脑，我带着它旅行，几乎所有东西都能带。
据估计，在2013年，皮制品和行李制造业将增长 2.6%， 达到41亿美元。你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是否从线上开始，然后进入零售？跟我说说整个过程好吗？
老实说，我们没有真正考虑过商业模式，我们只专注在袋子上，确保我们有一个好产品。
这是为了什么？大多数企业至少会考虑销售的问题啊。
我认为我们的方法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我们实际在按部就班的做。是的，我们并没有依照教科书的方式采用商业计划。我们知道那是恰当的方式，但我们没有那么做，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打算要开一家零售店。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设计网站，所以当人们进入我们的网站时，他们得到的印象是这确实是个很正统的品牌，他们有很酷的产品，而我们因此得以通过网站出售很多产品，自然而然地通过电子商务发展。
你们的资金是从哪儿搞到的？
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巨大的项目，因为我们并没有考虑开实体店，我们并不需要考虑租约。因为我丈夫经常旅行，我们累积了许多的礼数。再说，我们发展期间和一家工厂合作，我们可以不要付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相当幸运，因此我们不会向所有人推荐这个法子，因为它可能会花费很多。
到2018年，全球行李箱和皮制品业的收入估计将达到912亿美元。说到创建品牌，你们是如何从无到有的呢？
我们的方式肯定是以社交媒体为基础。我认为，因为我们建立了一个相当好的网站，它让我们得以通过有限资源打响我们的名号。而且我们处于手提袋和行李箱之间的尴尬地带，我们必须表现出产品的功能，并建立起类似官方的认证。所以我们的做法是赠送很多的袋子给有影响力的在线评家，其结果是随着线上和社交媒体的口耳相传，我们能够开始建立自己的品牌。
对一些想要开创事业的人，无论是像他们一样在事业早期，或者像你一样在事业的后期，你有什么建议？你对同样处境的人有什么建议呢？
我不认为这是年龄的问题，我相信你所处的阶段。 还有要跟随你的直觉和热情所在。像德里克说的，要真实。你知道，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要一味跟随别人的做法。你不要只因为别人创了业或者别人有个饭馆，你也要创业。
或者以你为例，只是因为你需要一个包包。
没错。
不过这是有道理的，我是说你们走到外面确认别人也需要这个产品，那是一个经过精心计算基于实际的决定，让你坐上今天这个位置。好，这绝对是一个大开眼界的对话，你们很有启发性，我获益匪浅，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罗氏公司是个真正的家族企业，有时候最好的发明就挂在你的肩膀上，产品永远可以被做得更智能、更好、更简单。只要你有决心贯彻到底，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并点击罗氏公司栏目。我在密歇根州底特律的罗素街，我们要去访问罗布·罗伯特，他们两个人和第三个合伙人雪莉创办了底特律商品公司。消费者对产品制造方法的意识肯定在发生转变，所以凭借他们的多年经验和百货店的理念，这三个人创办了底特律最让人难忘的零售体验。让我们听听他们的故事。美国人在零售大公司的消费肯定比在个体零售商店多，然而市场份额的争夺战仍在基层继续进行。个体零售业者由于他们独特的店面所在，以及有办法包罗难以找到的产品，还能够吸引老主顾。罗布和罗伯特结合他们经营小企业的经验和对底特律的热爱，创办了底特律商品公司，是一家独特的商店，供应全新和古董的经典收藏品。开办这家商店需要什么？底特律商品公司是怎么开始的呢？
整个商店从一个大前台开始，我们知道我们想要一种老市场的感觉，所以我们找到一个20世纪的老柜台，先把它定位，然后说好，咱们就以柜台为中心打造商店。我们现在所在的空间是过去几年罗伯特用来做他自己的仓库、底特律工厂、线上商务和他自己办公室的地方，这是一个很空荡的类似仓库的地方，几乎租不出去。人们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零售地点，他们认为这里距离东方市场太远，而且是在一个居民楼里边。然而没有人喜欢它的这些原因，正是我们看中它的原因，因为这正是它应该成为零售商店的原因。它不位于市场当中，而是在东方市场区的一个地方，在这里你可以直接把车停在商店的前面。
你们是不是一定要得到个人或商业贷款呢？
我们没有可以取得的正式财源。我要奉劝任何正在看这个节目的人，如果你还在想贷款，老实说，如果你是认真的，如果你看得够远，如果你做生意的技巧已经发展到足以开业的地步，你应该知道该上哪儿得到足够的资源开业。资源就在那里，足够你开业，也足够用来考验你的眼光。
你的意思是银行不给你贷款，特别是对一个位于东方市场外面偏僻地带的新零售商店？
没错。
2007年，美国人在他们当地的独立零售店平均花费2520美元，而他们在沃尔玛只花费944美元，在其他大型连锁店消费5515美元。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它的名称有好几个术语，有的叫福特矿石或者底特律玛瑙。这个材料被使用多年，有人用它制造珠宝、镇纸或者其他的手工艺品。这是和底特律或者是密西根地区有美好联系的东西之一，这是个好东西。
所以它只是许多层的油漆？
这只是一层又一层的汽车油漆累积而成的东西。如果交给一个熟练的珠宝匠，他们可以把它切割并抛光，然后把它变成像那样的珠宝。
这是你第一次来到底特律商品公司吗？
正是。
当你走进这家商店，有什么感应或者感觉吗？
底特律的感觉，真的。
为什么？
你知道，我每次都去参加胡同里的这些活动，大多数底特律人也都知道这些活动，这是密歇根州的大事儿，这是一种共鸣，这就是底特律，这就是东方市场。当你走进这个商店，你就知道你在底特律。
这是一个刺激人们感官的地方，触觉、味觉、感觉，你知道。我觉得有趣的是，你要别人在体验你们的虚拟网站以前，先来到店里来。
商品的目的就是让人进来参观，要感觉商品的质量，欣赏店铺，融入整个店铺的环境。我们几个月前推出一个网站，已经开始构建，开始扩充商品，我们还在进行当中，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对外宣传，告诉别人到我们的网站购物。
因为我们希望店铺先被人体验。
在开始做生意以前，你需要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认为你必须考虑的第一件事是，这是一件你真的喜欢做的事吗？它让我感到快乐吗？我会乐意告诉别人我以此为生吗？我乐意把别人带到商店里让他们参观吗？这就是你应该考虑的问题。
你必须问的第二件事是，这个商店只为一个人而开吗？我们是唯一喜欢这家商店的人吗？因为如果罗布和罗伯特是唯一两个想买本地造牛仔裤和翻造的复古五金配件的话，你要做什么其他的事儿都无所谓了，这家商店不会有前途。
对今天市场上的实体店存有疑虑的人，你有什么跟他们说的吗？
零售业还活得好好的。在我们开始准备开张之前，我们非常彻底地构思这个品牌。我们的起点就是哲学，这是零售业和其他产业的成败关键。如果你知道你的顾客是谁，你的顾客真正存在，零售业将是一个很棒的生意。
为消费而消费不重要，我们的商店的重点不在那里，而是在于发现真正高质量的东西和本地制造的好东西，用这些把人们联系起来很重要。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变化。
我们认为二十一世纪零售业的价值定位不同，在这方面我们站在市场的最前端。
美国人2009年在衣物配件方面的花费达到1770亿美元，而在家具上则花费了888亿美元。你能够跟我说说，到今天为止，你们在业务方面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或者学到的最大的教训是什么？也许别人学到以后可以避免重蹈覆辙。
我的教训是，凡事不要意气用事，就像跟任何生意或个人关系一样，世界上有些人就是不好处，一万个你可以合作的人会高兴跟你、跟产品、跟其他的服务项目合作，你只要去找容易合作的、跟你志同道合的，就是凡事不要意气用事。
深刻的教训培养性格。
我想在拥有和经营自己的生意方面，我学到的最大的教训是知道有所为，也知道有所不为。对我来说，知道自己在做的事，也知道这么做的原因，然后每天具体操作是很重要的。
所以遵守你为自己设定的标准和尺度，不要被钞票或者其他东西所蒙蔽，除非他们是真正的大钞。学到了教训吗？多加两个零，也许我会妥协。好，非常谢谢你们接受我的采访，非常感激。啊，非常感谢占用了你们这么多的时间啊，谢谢。
啊，没事，很好，
不客气，不客气。
你永远不要情愿牺牲自己招牌的信誉，你必须了解你的顾客，还有你应该重视最高质量的制造水平。这是三个可以重新界定零售业的建议。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并点击底特律商品公司的链接。我站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我们要去和朱迪和他的家人访谈。他们开创了这是我的派对蛋糕店。朱迪为了开这个店，必须克服了许多的困难，最终结果呢，是一个可持续的发展的生意。让我们进去听听他的故事。全球烘焙食品业预计2015年将超过3100亿美元。改变中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几乎没有时间准备自制甜点，这驱动了对烘焙食品和糕点的需求。促进市场扩张的因素还包括便利性、价格是否可以负担，以及对更健康的烘焙产品的需求。朱迪开始为自己的孩子生日宴会制作蛋糕，这有助于他赢得亲友的信心，把这股热情转化为 为一个生意。她的蛋糕店得到了丈夫的支持。首先我想了解一下你这个人。
我记得我这辈子都想亲手制作东西，创造东西。大约13岁的时候，我开始装饰蛋糕。我姑姑鼓励了我，她在家里做蛋糕装饰。后来许多年，我必须离开家门。我曾经是个在家里带孩子的母亲。我的孩子有附近最棒的生日蛋糕，是整个邻里羡慕的对象。后来我决定自己必须走出家门发展，我想做职业女性。我最后成为一家油漆公司的办公室经理，然后去了一家大型的脚踏车店，在那里工作了几年，担任办公室经理和部级员。后来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了5年。我每天都坐在桌子后面处理破产或驱逐以及其他案件，可是我心里所想的都是回家完成我的蛋糕。我只想做蛋糕，继续做更多的蛋糕。
跟我谈谈你的蛋糕店吧。
我的派对店做的都是定做的蛋糕，我喜欢创造定做的蛋糕。我不想让你的蛋糕看起来像是蛋糕，我想要它看起来像别的东西。我是个要亲自动手的人，我想要能用自己的手来做事，能运用自己的创造过程。
你为什么会在这个地区选择这个地点呢？
寻找一个你能创业的好地点比想象的要困难。首先，我没有在任何地方建造厨房的资金，那超出我的能力太多。这是一个中央化的地点，所以是一个关键因素。我距离南边不远，距离北边也不远。我的意思是说，我的位置在整个城市里都很方便。
请谈一下你的家人，他们有什么感觉呢？是不是从头到尾不断的支持呢？他们总是鼓励你吗？
我所有的孩子都非常支持。我的小女儿起先抱怨又咆哮，又打又踢又叫的，现在几乎都是跟我并肩工作。她现在也发现了对烘焙的热爱。
在2011年，美国的糕饼业一共有2800家工厂，每年收入300亿美元，还有6000家零售糕饼店，年收入30亿美元。跟家人在这里一起是做生意，感觉怎么样？自从这个糕饼店开张以来，为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吗？
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忙碌和混乱，但很有意思。这是个好团体，聚集在一起，总是一家人一起工作，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混乱，不过乱中有序。我们都知道必须做哪些工作，但是和家人在一起实在太好了。
好，我们来做蛋糕。
好，我们来揉软糖，调软糖。
什么是软糖？
软糖，有人叫它软糖，其实就是一个糖卷儿。但是在放在蛋糕上或做其他用途之前，你必须调理它，让它变得柔软可塑，就像橡皮泥一样。然后我们要加一点颜色，我给你绿色，我自己用紫色。这个有些人用糖粉，有些人用玉米淀粉，我喜欢用玉米淀粉。我们要在桌面上撒粉，你要把它压扁。你的已经有些扁了。拿起你的擀面杖，然后轻轻地擀。我现在要用一点紫色的来覆盖枕头，然后我们用绿的来加强装饰。我要你用一把尺子来切出一些长条。
一条出来了。
干得好。我们要在上面很快的做个小钻石的设计。我要你用这个来揉一些，就抓一小块把它揉起来。
所以呢，这是个5分钟做成的枕头，完全不可思议。它看起来蓬松舒适，就像一个真正的枕头。在糕饼业，对有机结合原料的需求在增加，年增长率大约是5%。所以你的组织的名称是什么？
我们是威斯康辛州妇女商业倡议公司，我们是社区发展金融机构。
是全国性的吗？
基本上我们帮助一些无法取得银行资金或者是初创企业，或是你知道基本上无法从银行取得融资的人。
你对朱迪有什么看法？他是否你们机构物色的那种类型呢？
是啊，我们在物色有典型创业精神的人。我的意思是，在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后面必须有一个后备计划，这并不是随性而至。这里有一些具体的东西，只是它还没有成为具体的文件而已。
你会给跟你处境相同的人什么建议吗？
向所有你认识的人提问。许多时候你不知道问什么问题，所以你只要开始问，什么问题都可以。没有问题是蠢问题。开始到处看一看一些你有意效仿的企业，看看他们在做什么。
你认为你需要什么样的热情才能够在事业上成功呢？
你必须喜欢你做的事情。
这是重点所在吧，是吧？
是的，我想这是内在的动力。你到底有多么想要这个？我是说，如果你可以选择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或是被迫每天做你痛恨的工作，你会选择哪一个？我会做一些我爱做的工作，这不是工作，不要误解我。这是工作，但又不是工作，因为我做的是我想做的，我做的是我爱做的。
这就是锦上添花了。
你说的对。
这绝对就是一个家庭生意，而这个食谱呢，就是你对生意的热情，以及永远无法放弃你的梦想。要取得更多关于朱迪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这是我的派对店”的链接。
I'm Danny Meyer, the CEO of Union.
我是丹尼梅耶，联合广场酒店集团的首席执行长。我认为一个创业者必须对创业主题有一份如此的深爱，对这个念头和自己信念之坚定，让他们几乎看不到他们有可能失败的想法。我认为创业者真的很不了解一份创业计划的重要性。我想，伟大的创业者被能防止他们失败的人所环绕，但是他们眼中真正看到的只是迈向成功的机会。
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网址是 startupusa.com， 并喜欢我们的脸书，跟踪我们的推特。人们在1950年代是怎么称呼有机食品的呢？
不知道。
食品。
嗯，没错。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6月14日至7月15日期间，世界杯将在俄罗斯如期举办。想去现场看世界杯，不一定就要苦了钱包。为了迎接世界杯期间庞大的客流，一座胶囊式酒店出现在俄罗斯街头。酒店由12个箱型房间构成，每个房间都装备了电视、沙发等酒店必备的设施。无电视的单人房型只需650卢布，约10美刀一晚；而配备电视的房间每晚750卢布，约12美金，价格比一般酒店便宜很多。阿拉巴克什出生残疾，但是他对教育的热爱每天都在激励着他在当地的蒂克里教育中心为孩子们上课。虽然巴克什只是高中毕业，但他的目标是获得博士学位，这样他就有能力改变他的社区。蒂克里教育中心是由一位卡拉奇大学的学生穆罕默德·沙菲创办，他可以免费参加，旨在教育该地区的女孩。尽管缺乏基本的服务和援助，巴克什和沙菲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推进该地区的教育事业。6月2日晚，一名 FBI 探员在丹佛的一家酒吧跳舞，大概是被他的舞姿惊艳到，旁边站了不少围观群众。可刚翻到半空中，腰间的枪却掉了，一落地，这位探员便赶紧把枪捡起来，但是慌乱之中，枪却走火了。受到惊吓的围观者迅速闪开，其中一人被子弹击中小腿，并送往医院，所幸并无大碍。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6月9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宝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